有时候特别想不开，知道这是在受报。想到这里，努力不想受报，但一会儿又起心动念，想干点什么解气的事儿。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怎么办？打坐修行。
师傅，我想请问您，有这不一直是定图的吗？而且我以前一直就送大悲咒，因为以前身体不好，现在身体好了，现在修行用心了。就是您指点我一下，我还用每天做大悲咒的功课吗？
怎么了？没有啥事吧？我都没有听到你这有啥事啊？怎么了？
我那意思，那么一心专修嘛，要是念往生广咒，就是还用念大悲咒吗？就是我每一天以前十来年的定课习惯了大悲咒，可是现在呢，您指点我一下，还用念吗？
那我不按你这个角度说话，我说这样，坚持念大悲咒的人和不坚持念大悲咒的人都可以念往生广咒，我这么说吧。
啊，是我肯定念往生广咒，我就说那个还用
你把大悲咒丢下，让别人说了以后你再丢下，或者你不丢下他，你不愿意丢下大悲咒，心里在疑着我是不是要丢啊？我要不丢吧，要别人说了不丢，你才不丢，
就有点
你自己干什么呀？你自己干什么呀？
您想请师傅指点一下，
这是啥指点呢？这算啥指点呢？这个，
那也算指点。您如果我要不想念嘛，我有点放不下，就是。
我听不清楚他说的啥。李华，你听见？你给我翻译翻译。
师傅，他好像他说他自己放不下，因为他之前念大悲咒，念好像还做了很多。
对呀、啊、对呀、啊，他放不下，别人说了以后他再放下。这是什么
问题？就得请您师傅指点一下，我就放下了。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别人说话你再放下？
您不是师傅吗？指点一下。
这话不能说。你自己的事儿我跟你说啥、啊、你干这个吧，你干那个吧。这样说吧，简单的这个逻辑关系说说，不是我需要你修行啊。并不是我有这个需要，是你需要修行。是你自己需要修行，你要问别人干什么呀？不是别人需要你修行。
是，我就觉得。节目就是
你说这个就不叫指导，你说这个做你的主，别人做你的主，你这叫指导吗？这不叫指导啊！指导我一下吧，那是指导吗？那是做你的主。
我自己做决定是吧，师傅？念你不念是吧？
他说着我都没听清楚，里头他说啥？
他说念不念都可，是这个意思吗？念不念都可以。
念不念我自己做决定是吧？
嗯，对，念不念自己做决定是吗？
这你的需要啊，念也是你的需要，不念也是你的需要，都是你的需要。
我在指定
你
的
什么
不好？
你是你自己的需要，别人给你做这个主啊？
是我，因为我以前，
不过有一句话不好解释，为什么不念也是我的需要啊？你要说念是我的需要，我能理解。不念他咋能成为需要啊？这个不念成为需要是这样的道理。你做别的没时间了，所以不念也是你的需要。你一念完念没时间了，没时间做别的了。你需要做别的，就因为这个说也不念也是你的需要。
是我这么问你，这么请教您吧，就是我在。不影响往生广咒的情况，不影响就憋着打坐干嘛？我念也可以是吧？您说，
没这个意思。你这个说法，我觉得逻辑上没有错误的逻辑，但是我本人说话不是你这个意思。
还是不念的好，因为是专修嘛，就修心中心这个法的，传承下来的一些个。
我本人说话的意思在于，为什么你让别人说了话，你才能做主？为什么这样？我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刚才说这个意思。
你不是师傅吗？
代替不了你的，啥都代替不了你。 只有你自己，别指望别人怎么了，不要指望了。
师父，因为我就没修心中心的时候，是你哪不是骂的，我就念大悲咒，因为对于我来讲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一直就十多年就吃大悲咒。
我这又没听清楚，李华，你还翻译？
师父，他说他以前身体不好，练了十多年大悲咒，身体现在好了，所以他现在应放不下，可能是因为觉得念大悲咒能让他身体好。
我没说不让念呢，谁说不让念了？要假如说我说让他别念了，我得保证他的身体好，这个没有这么说，就是这样的逻辑。你不用念了，你身体坏不了，得保证你身体好。
不是那意思，师父，不是
啊。不是说您现在放不下大悲咒，不是因为想念大悲咒让身体好，我理解错了是吧？是我理解错了哈。
就是我好像习惯了，每天起来就是定课大悲咒，习惯了就是。以前我不一直修静吗？
因为您刚才说您以前身体不好，就是因为念大悲咒身体变好了吗？所以我自然就想到您现在放不下它，是因为觉得念它身体好吗？我是这么理解的哈。
我的理解是，你放下和不放下都不应该由别人做主，别问人家我放下不放下，别这么问，问谁都不好，都不好，都不合适。这你的需要你问别人干什么？
我现在不需要。
乃至于你信不信佛都是你自己个人的自由，你靠真的问别人呢？我信不信佛呀？我要不要信佛呀？都不能问别人的这个。
师父，现在不涉及到身体了，现在就是涉及到修心中心，是不是因为身有我别的嘛也不能念了？就是我这么。
你再翻译这个修这个礼华，你再翻译。我不知道说啥，你再翻译。
他现在就是开始纠结了，他说他已经不注意身体了，专注于修心中心，这样是不是如果再练别的，是不是就不专注了？所以他心里自信开始打架了，开始打架，觉得我应该专注修心。
那我还是这么说，念大悲咒的和不念大悲咒的，这两类人都能修心中心吗？
行，师父，谢谢您让您费心了，谢谢师兄。
直接我说这个重点在哪儿啊？跟他轻重有不同，他是这两个法相比较，就是。就像哪一头重啊，我是不是要舍一个啊，就这样。我的意思是没有比较的余地。这两类都可以修行的心法，根本就不存在两个法相比较的问题。
我倒没比较，我就是一个，这不就是放不下这看吗？
放不下单起去。
啊？
放不下单起去。
这怎么讲呢？
他是一点都不了解禅宗，可能这话是禅宗说的，这放不下单起去。
给你再放慢一下，
那就不放了。
哦，行，好吧，谢谢师傅，让您分心了，谢谢师兄。
师傅他真不放了。
那他不放不放呗，这没有办法的事。你要叫他放了，他一直心里空落落的，不好，不是啥时候都一想都成事儿，还不如让他自己决定。不是说不如让他，他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
我想请教师父思修当中的事，就是这几天嘛，我在家坐，在这几天在坐中哈，有一天就念我们那个心中心咒语嘛。
你说在桌上吧。
对，就是在思修当中坐上。都念着那个说哈，那个说哈哈了，哦，就心中啊猛然一亮，哦，原来如此。才知道哦是这个东西吗？怎么说呢？我也不会用语言表达，就语言也表达不了吧，就几个例子，就好像简单的例子说吧，就好像那个窗户上的纸飘了一层纸，纸上滴了一滴水，轰一吹，哗，破了，亮了，就意思就是 就是我也舍不了，就那个。
你说不了让我说，对吧？你期望我说什么呀？
我是说的就是，
对，你让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我是说那个，
我偏偏不那么说。我看你
是不是？我说是不是？从来也没有离开我们，也没有离开我过，时时都在啊。你要叫我拿出，我也拿不出，抓不住，那就随时要用着呗。就是我们走着走路也中，行走也中，日常生活中都在利用，但是就我说不出声来，我说不上来。
你说不出来让我说出来，是吧？是这样吧？我偏不说，你怎么办呢？
不说。我说就有点你，我现在做了将近800座了。我说是，我是想，那个是那么多，是那个东西吗？那么你就这么，感恩一切，知道。知道也说不出来，就是那个吧，就是我说不了，反正是我时时就是就在那一天念咒的中，就是巴拉巴拉什么了，叫他说哈，就那哈哈了一声，哦，原来是这个东西啊，我心里要就是那，我也说不出来。我就是，其他还没。
那这样也可能你没有让我说这个意思，我理解的不对，我理解是你不说让我说了，我这样理解你。那你说我没那个意思，那可能没有，那这就是我多事了。我告诉你了，你让我说我偏不说，你要没那个意思，我更可以不说。
我不会表达，就是。在
你不会找到我会，但是我不说。
感恩。
你表达不就是期望我来表达吗？不就这个意思吗？你不会表达，我来表达，齐老师表达了，好吧？就这个意思吗？可是我告诉你了，我偏不说。
那就不表达，就不表达了，那就其他没啥了，我这几天我就在家做，其他也没啥东西。可是阿弥陀佛，感恩一切，就这好的感恩。
我刚完成那个摆坐，然后就是我这两天在打坐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以来就是以为是，就是咱们不是说的是心念耳闻嘛，我怎么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发现好像只有一个心念心闻，好像耳朵也听不见，好像是在心在听那种感觉。
当然是心在听，耳朵哪会听啊，就是心在听。
所以我以前我总是就是打坐的时候，因为执着在那个心念耳闻，我总是在耳朵听，耳朵好像是老是嗡嗡嗡的，但是心里的能听见，心里能听见，
当然是心里听见。
那就对了，就问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这个手打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摆坐结束了吗？我在打这几个印的时候，我自己的话就是那个三印打得特别艰难，打了几次，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就是。是我们的这几个印都是有消业的作用，还是说着重是三印是消业的作用比较强呢，还是什么原因？就是我的三印打的。
哎呀，别这事也别弄死，别看死了，他不好接，就是这个印不好接，你当然觉得不合适。算了啊，没了没了，那一种就是好像非常神秘的一个线条给它去掉了，不搞这种问题了。
行，
不好接嘛，别的印好接嘛。
就往前走，继续坚持就行了。没什么问题了。
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在这个现世里受挫的人打打气，开示如何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我说不好这个。 我没有这个长处，对不起对不起啊。
其实师父上面已经回答过他一次了，他没听进去。
就是我自己就不能适应这个情况，这有毛病。好吧，不怪他。不过也有人没有我这个毛病，这你可以找别人问这个事。
赵一师兄，你是不是不修心中心没打坐呀？
哦，还有这个事，还有是不是修心中心的？要假如不修心中心了，我不是光这个话，别的话我的话都没有参考价值。我这说话有局限性，局限于修心中心的人。你那个不是修心中心的，我这个话没有参考价值，别参考我的话。
你又被情绪缠缚进去了。
告诉他打坐了，他不肯坐，那也没办法。
师父，其实我们修心中心的师兄刚开始接触到心中心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特别好。所以就也我大家都是有这种大乘之心，觉得有好的东西就想去分享，当去跟身边人分享的时候，反馈过来的往往都是不接受，可能好的师兄都有这种体会。
其实也有接受的，也有不接受的，两种人都有。接受的那个人你没啥感觉了，不接受那个你觉得非常不对。其实两种人都有，不是只有不接受的。
对，就是那都是刚刚出修的时候干的事儿哈。现在是就是看到二主在这一段，他有这一段开示，就讲其实我们是佛法是众恒顺众生的，处处方便，逐渐引入，使一自己感觉生死之可怖，自然努力精进矣。他自己如果他感觉不到生死之可怖的话，我们给他说他也不管用，是不是啊？
不管用。他不信你那就是不管用。不信你也没有，那就你该说你都已经说了，他不信是你的事了呀。
是。而且就是发现有一种师兄，就是说他一开始跟他说的时候他也听。他也觉得很好很信，但是就像您说的，他可能他自己修一段时间之后，他也修了，修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就没影了，其实干别的了，断坐了，这种情况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个不少嘞，这情况不少。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就是觉得特别好，然后很碰到这个法了，觉得自己很幸运。这种情况也挺可惜的，我们是觉得特别可惜，但是他可能他自己不觉得。
他自己觉得没有价值了。
真正迁坐走到最后的师兄真的还是很少。
这个比例不大。
我发现了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些断坐的师兄基本上他们好像很少，就是我们的这种学习啊答疑啊交流他们很少跟进来。他还在他自己原来那个轨道里面，所以他
你这样这就说他不来你有办法吗？我是没办法，他不来你啥办法？
是
没有办法。
哎呀，这是挺可惜的。我有一个问题，就说是不是只有人才可以修成佛呀？
对人说法这么说是可以的，要是对别的道的众生也是那么说，只有他那个道才能修成佛，这都是方便的。
方便是吗？对，人生多么难得。
对呀，这叫人生难得。由于这人生能修行，对别的道的众生说他那个道的是难得，因为那个道他能修行。为啥难得呀？是能修行。
佛法难得啊。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途难生。
你看看，就这么说的。
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中途难生今已生。此生不像今生度，更像何生度此生啊？
师父。
我就想请问一下那个莲花生大师和那个弥勒佛，他们是不是一样的呀？
要说佛佛道同就可以一样，要说各有不同的因缘，那就是不一样。说一样不一样有啥用吗？就对你的修行有啥用啊？说他一样，你的修行就怎么了？说他不一样，你的修行又怎么了？
师父，我始终是相信那个弥勒佛，相信我们上次那个软银老人的哈。但是有的人，我这不知道应不应该在这里说哈，我不是纠结，因为我始终相信我们这个，因为佛心经上面说了，只有如来心中心是吧？如不能及，这个话我是始终记在心里的。
那这个话它有局限性，是说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
知道
了，你的根性不好啊。我们的根性不好，我们非常难，非常难以解脱。心中心法这个法，它的力量大，这个就是对我们这种根性不好的人专门给我们修的。就因为这说，只有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要假如人家别人根性好的人，那不是对他说的这个话。所以你别把这个话弄得哪都是，就我们这个好，你那都不好，你完全错了。你这样说，就对我们来说就这个好，别的都不好。对别人不见得是如此。
我也不跟人家说什么了，因为我们这人
对人家说什么没有一点用，这是对
人家说
的最好。
我不跟人家说了，我师父，我只想问一下，他就说
本就不是对人家说的，你跟人家争论啥呀？没必要去争。
师父看透了我的心，我没有跟人家争，是人家对我宣传，说怎么怎么的，说他有的人修行的好，就说他已经证到了八九地了，他是莲花生大师来的，说我们软银老人怎么怎么地，我是这样的，我才问一下师父。
你离开他就完了，你跟他说啥呀？他说这你跟他离开他就算了，不接触他了，这不就了了？这能有啥事啊？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师父，还有一个事啊，师父。那个四地与八九地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
就说证到了四地与那个证到八九地，这个是什么意思？
什么四地八九地哪来的话呀？这是证到四地和证到八九地从哪来的话呀？这是
别人跟我讲的。
啊？
别人跟我讲的呀。
佛经里讲的？
不是别人跟我讲说。说哪一个大的挣到了八九地，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就说你离开他就完了，你跟他就这不跟他叫啥这儿说这话，他讲这个理上立刻就离开他了，然后忘了他说的啥，忘掉他，不考虑了。
好，师傅就这样，没事，
就这样，不理会他那么多，就这样。
好，谢谢师傅。
因为我打过一千桌了，打过一千桌吧，现在就今年下一个一千桌。我就想问一问，如果没有明心见性的话，这个桌是不是就打下去？
你说那啥意思啊？如果你不肯见性的话，你再打一万桌，你还是不肯。
你再说一遍，老师。
你不是说打一千桌再见性吗？就这个意思吧。
我现在已经
坚信，是不是要再打一千座？这能坚信？
不是打一千座，
我这你要是不肯坚信的话，你打一万座他也不会坚信。哪你没坚信啊？你不肯不着相。
现在我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就是，因为啥呢？我看着别的师兄吧，打了一千座以后吧，就都不再打了。但是吧，我就觉得就是根性不一样。自己没到那个地方，所以自己还是
实际上打完一千多打不打不是你这个说法，根据什么打不打啊？那个心还叫狂乱，就是说并没有说是他这个你根据不打多一千一比你就知道了，自己跟自己比较就知道了，安稳了那就不用打了，还叫狂乱你就继续打，根据心乱不乱，根据这个说。
不打桌了以后就是关照吗？
当然关照了。 他不心态仍然狂乱了，关照还提不起来，他就继续打坐。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打下去。
都告诉你了，打又不打，两种情况都有，根据什么判断都告诉你了，别的话就不再说了呀。再说你还是坚持你自己的认识，你并没有想着采取别人的见解。
嗯，
你需要你问的都已经回答过你了。
嗯，
要假如说你要没听明白，我就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老师，我就想让你打打我，给我打打。
你听着，我再说一遍啊。签注完成以后，要不要再打坐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打，一种是不打，这两种情况怎样选择呀？我要继续打呀，我要不打呀？你听着啊，怎样选择啊？如果你心里还是那么狂乱，就是还不会安稳的话，那你就还打。如果并不是心里能安稳，何必要打呢？说完了，听明白没有？没听明白，我再重说。
再来一遍，我再听。
再听
啊！
签注以后要不要再打啊？根据什么？根据你的自信。你的自信如果还是那么狂乱，你就应该再打。如果自信不那么狂乱，你自己知道，你就可以不打。听明白了吗？没听明白再重说。
听明白了。
嗯，好吧，不用重说了啊。
啊，谢谢齐老师啊！我这个因为同时我上麦，我这个一直吧这个。哎呀，不好意思啊，看那个别的师兄都修的那么好，我修的这个有点就是，哎呀，说不上来的那种心情，哎呀，时不时的就流下了眼泪，哎呀，时不时的鞭策自己。
你这样，你能说具体不能？你看见谁修的好，就听听那个谁是谁。
我看这个师兄这些，哎呀，我看那这不打转的，我看修的都挺好。就是一千座下去以后，相继的都离开这个不打坐了。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
你就是继续打，不是不可以啊？不，刚才说了也能继续打呀。但是就算你继续打，也不是要打一辈子的呀。就看你自信了嘛，不就是说看你自信了。
其实我在打坐方面吧，因为在这一千座吧。
你的打坐，你是这种观点，我不管我自信怎么样，我认为我还要打，这是不讲理，你知道吗？你说什么呀？告诉你什么情况下打，什么情况不打，都告诉你了，你也听懂了。我还要打，那就是我不管自信，我只管打坐。那你这谁能挡着你啊？你就打呗。
这个吧，就是，反正吧，就从因为啥呢？我没打过七，为啥没打过七呢？我准备今年吧，要有时间的话吧，打过一回七，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了。比较大了吧，一直没有打棋的机会，因为原来我当时在那个天津那个张南硕老师那个他给我灌的顶。灌顶吧，当时吧我说打棋这个问题，他说打棋岁数太大了吧，超过六十几岁了吧，他说就不行了。完了，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但是我今天还想问问老师，就是说这个棋就能让这个年龄偏大的人参加吧。如果能参加的话吧，
这个人家打组织打气的那道场里，他有的时候限制年龄，完全是管理上的需要。年岁大了容易出问题，出了问题了不好负责任的。要是说你自己，我在我自己家里不让别人负责任，你年纪再大也没人限制你不打气。打气不打气跟年龄本来没有关系，但是在道场有关系。他们这种不利于管理，他们不让你去，因为你容易出事儿。人家的道场没那个力量，你出完事没就是没法处理，人家去，所以不让去，只让年轻人去。身体不健康的有病的都不让去，但是身体不健康有病的自己在家里谁也没限制不让他打，完全可以打。你不让别人负责吗？完全就是因为对你没法负责，所以不让你去了，并不是规定那个年龄不能打。
那我明白，那就是说这个棋在机身好像就参加不了了，就是集中的这个。
因为你年龄大了，你去了以后跟人添麻烦，你也不肯去，你也应该不肯去，因为不愿意跟人添麻烦嘛。因为我年龄大了，很可能会出事，跟人添麻烦，算了，我就不去了。这样想是对的，你这样想。 你自己在家里打击，那完全你自己做主，那这是没人限制这个，因为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嘛。
我明白了，那就好好在自己在家努力吧，多跟老师请教，多跟老师沟通。我现在是在这个桌也打了是60多桌，但是好像自己觉得自己还在进步，往前走。反正对咱们这个心中心法吧是坚信不疑。生死只是度外了，就是一直往前走。反正有事我再请教老师吧，谢谢老师。我就希望老师的话我嗨得狠点，给我嗨懵了。那好了，我没事了。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不是，我就愿意是这样，就是有人，哎呀，拿棒子嗨蒙他几回，因为一直没有这个，因为这身边吧，就是很少，就是有这样。这回看到这个群里边加进来了，听了一段时间，觉得非常受益，哎，所以天天在听，天天在听，哎，因为啥？那齐老师在我心思当中吧，因为我。很久就已经了解了，对，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呐、啊，或者是攀谈呐、啊。
现在正见着面了，我咋会没机会见面呢？现在不就正见着面了，网上见嘛。以前说见面没有网，没办法，只好跑过去见。现在有网了，根本不用跑。现在正见着呢。
原来我也很多次看着你那个开示的视频啥的。来经常看连续看，老师也是受益匪浅。现在就是走在这个档口上了，哎，就是努力前进嘛。反正自己感觉到吧，就是修炼心正心法吧，这几年来吧，反正受益还是非常大的。最起码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对这生死这个东西吧，就是不恐惧了。所以就是得的这个法。就是勇往直前吧。
就刚才那位师兄说的，我也和他差不多，我也快70了，也没去那个寺庙里面去打气，就在线上是打了好几次了。嗯，反正就想问问齐老师，是年龄是超过了。那我这样只是在家里面打，没去那里，就是线下打，这样呢，是不是效果要差一点？
就算效果要差一些，人家不让你去，你也没法去。就算效果差，人家怕麻烦，怕你出事儿，人家不要求你去，你也没法去。他们规定年龄，你那个年龄超了，那当然不能去。就算效果差你也没办法，就这个意思，总比不修行强。你那个效果好再给人家添麻烦才能好，那你可能没那个条件，人家不愿意让你添麻烦。
不过话说回来，反正比那个原来没打的时候是好很多很多。
当然是了，当然会了、
我反正就群里面他们发出来那个到了大月15，我就跟他打。虽然是有时候就脚换一换啊，反正屁股不起来就行了。反正我脚是会动，但是我自己就认为自己偏偏赖赖的，反正每次都打下来。对对对，反正人家不愿意要嘛，没办法啊。
当然年龄大了，去了以后你出事人家不好处理，别跟人家添麻烦了。
对对对，再说他那个上面写的不光是年龄大一项，我还有高血压什么的。
对啊，我不但年龄大，就算年轻人他有病也不让他去，都是为了不麻烦嘛。那有病了你跟人家到那以后一犯病给人添麻烦了，这何必呢？都不应该去，你说你别有病的和年龄大的都不应该去，不给别人添麻烦。
我虽然有高血压，但是我吃药控制的好呀，其他没什么，还可以。
那他就负不起责任，你在家里那边没那个啥，你当然你好了啥事没有，一旦不好他就负不起责任了。 再加上有一些地方都发生过这些事儿，出了事儿了，他自己家里的亲属找事去了，
嗯，
那人在你这怎么了，这有事了，这事都有，所以你有病你何必给添麻烦呢？你还知道你的家属都不大讲理，你就跟添啥麻烦呢？
对对对，好，反正那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本来我就想今年也想看看有没有年龄限制的地方，那去打打看，看来是好像没有了。
不应该跟人家添麻烦。
修心中心法有年龄限制吗？
没有年龄限制。
刚才可能师兄听到的是打七有年龄限制，
那是人家道场里的限制，不愿意接触年龄大的人去，怕出了事惹不起那个麻烦，处理不了。那是那个道理，并不是说在哪儿都限制年龄，并不是那个意思。道场不接受年龄大的，并不等于说这个法年龄大的不能修，不等于这个意思。道场不接受是因为道场处理不了，怕麻烦。那个麻烦来了，他都不是他能处理得了的。
我要问问齐老师，我那个我现在怎么越修越迷糊了呢？也不知道怎么修了呢？
怎么了？
现在怎么越修越有点迷糊，就知道打坐持咒，就不知道怎么也观照了呢？
不知道观照，那个李华，你那不是有怎么观照那书啊？你让他看看吧，那书。你问问他知道那个书不知道如何观照。
嗯，师兄您知道如何观照这本书吗？
我知道我有这本书，现在我看吧，看了点。看点儿就看有点儿，现在好像是这有点儿不像以前了，知道怎么观照，可能以前也不太知道怎么观照，现在就观照有怎么观照方法不太懂了呢。
您是已经过千座了吗？
没有，刚八百多座。
他说这个我这要我理解是这个意思里吧，我觉得他说这个他不想观照，不愿意观照。
是啊师傅，我也想说这个。
那他不愿意观照，你说这啥办法？这就我理解他说这个意思。
对，还能打坐都已经不错了。没断坐了。
坐是不能断，怎么也不能断。但是现在我觉得观照就好像是你办啥事办完以后马上就是还得回到原来的地方啊，就跟你说完话马上你应该就不应该再想那回事了吧。
可闲篇有啥意思吗？
这书我没怎么再看，我说我没怎么再看这书，我这有一部发过来了。那行，我先卖，我也好好看一看，完了再给你汇报说吧。
那个我刚开始修啊，就是今天看书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下坐的时候不是要绵密观照嘛，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那内不随念转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工作吧，我有起了个念头，起了个想法，我
工作不观照，工作就不要观照了，观照就干不成活了。
对啊，我又不明白这个。比如说，那好，这工作就是不观照，
工作不观照啊，那时候不考虑观照的事儿。
那比如说我不工作的时候我淘宝
吧，
比如说我想去买双，假设我现在有个念头要去买双鞋子，那我到底是要不随念头转，我到底是要买还是不转？不买我现在就不随念头转，这转是指的啥？师傅比如说这样子啊，工作上面要随念头转，那么比如说生活中我现在想有一个想法，我要去淘宝上淘宝。
打妄想的时候再说关照，不打妄想不考虑关照好吧。
可是想买东西这属于妄想还是不属于妄想？
不属于妄想，你买东西需要属于妄想，没用的想法才是妄想。
没用的想法是妄想，就是胡思乱想，那时候叫观照。
那对对，那是观照，断它断它，不跟他跑，断了它。
有用的想法那就不是观照，就不需要观照。
那当然了，有用的想法你把它断掉，你干不成事儿了。
嗯，好的，我明白了。第二个问题，就今天看书的时候老人家里讲的是三身一身，对吧？法身是那个了了灵知，然后报身就是我们的光明智慧，然后化身就是万事万物。他举了一个例子是房子，他房子为什么是化身呢？他说建筑师画图，然后 实际上就它的法性在起作用。但是比如我住的房子是建筑师，
房子都是打比方的，别认为是啥了，都是打比方说例如房子怎么怎么就这。
可是呢
别在这深入研究什么了。
他说的是化身是就是你身边所有万事万物都是你的化身。
啊，比如房子就这样说房子的，都不用在房子这追究什么了。
可是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万事万物都是我的化身。
那这一个是为什么，倒是老人没有讲为什么。也就是说老人说的你要是同意的话，那你真有你的自由。我是信我这个时候啊就说什么理解上，理解啥呀、啊、老人说了以后我们信了，不就是理解吗？还有啥理解啊？
那他举例子就是让我们能够想明白的，他又不让我们，只是让我们信，他肯定不会举例子，他可能还是想让我们搞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那这他已经说了，就还用再另外再搞个啥清楚啊？你说这个对啊，老人说了就是为了让我们搞清楚，他说了以后我们相信了，这不就搞清楚了？还有另外咋搞清楚啊？
好吧，
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圣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
谢谢老师。
我说的都是佛经里的话。
你说的我都听过很多遍了，我知道，我也见过。
那都佛经里的话，佛说的，这不是我说的。你不是自称你信佛吗？
我信佛，但是佛他实际上是主张。
但是我在想通了才信，我想不通的话我就不信。不就这个话吗？但你没说而已啊，不就这个意思吗？
佛，我觉得佛的他的意思不是只是单纯让我们信他，而是让在他的指引下你不断去实践。
不是那个意思，佛是认为你想的不对，他才那么说了。他知道你想的不对，你坚持你想的对，这算信啥佛呀？圣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
我没意思，我就是觉得那个老人讲的那个房子的那个化身的，他讲的是比如说建筑师的法身的化身，可是。不是我的化身的化身啊。
听不懂什么我的化身的话是啥意思啊？
我下次再问，我把这个整理好了我再问。
师傅，我想问一个，就是以前看过一个公案哈，就是说有一个婆婆就是让她的女儿去考一个修道的禅师，完了就没考过关吧，第二次考的他就考过了哈。他这个过程是悟道的过程呢，还是说是出喜气的过程呢？
不相干，都不相干、
啊、
别考虑、是认识上的过程，啥过程、都不是个过程，是对这个问题怎么认识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
那是没理解了，没看懂。
志兄可以把那个公案贴上来，需要帮您找吗？那个公案，
那个好像挺麻烦的，但是我详细的也记不住了，就是看过的那个。
其实啊，这的人是不少，全都知道这个公案。这个我说这个话是我猜测的，我认为这里的300多人全都知道这个公案。要假如这300多人里有不知道的，你自己说话，我看看有几个不知道的。我认为这个公案不用说，谁都知道这个公案。我就说300多人谁都知道。
应该是都知道。
招安这个公案。
我好像以前也听师傅讲过，但是我没就是理解的可能有点不太。不知道咋理解的了，凡是就是。
但假如是说有人不知道的，你就打到聊天区也行。我不知道，就打。
嗯，
我认为都知道这个公案。
公案好多，有的看，有的知道，有的看不明白。这个我先不问了，我再问一个师傅啊，就是那个问一下，就是中有救度的那个哈，中有救度的那个就是那个是属于那个法性中有这块吧，过去了，就是法性中有这块，就是过去以后完了呢，我测试一下呢，它写着就是没有啊得度吧，然后再继续往下念， 我就以前听师傅讲过说的，就是就是说他那个就是比方说他不愿意听啊，或者是不相信啊，或者不愿意去啊，这个也是就是也没办法是吧。
那你啥办法？他不听你的你啥办法
啊？师傅你说就是咱们中有救度这块你念他不听你的也是这个意思是吧，也就是说
他不听你的你啥办法？你不是告诉他怎么怎么样了吗？他不听你啥办法
啊？啊，那一他不听我的，那我再接着往下念那个轮回中有的时候，那他还是要不听我的，也是还是没有作用吧？
那当然了，他就有啥时候听啥时候有作用。
那我也不知道他听不听我。那我还念不念你下面呢？
你念你的，听不听是他的事，念不念是你的事。
啊，那我再那我就接着念就可以了。
当然是了，当然是。
好，师傅，谢谢师傅啊。
那刚才就是那个师兄说化身的那个问题，我个人的理解，因为这个万法，整个的这个大千世界都是一个人一个念所变现，这一个人就是我们所有众生的一个法身，这一个念也是我们这个就是那个。就真如不守自性无明所动的一念所幻化出来的这些相，所以不管是房子不管是石头瓦块都把它们称为我们的化身，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我都没有听明白我的。
老师我再多说一下，我这个可能
我这样吧，我说吧，大千世界都是一个人一个念头变现，这是你说的不是？
对对对，
一个人一个念头变现啥意思啊？
因为我们都属于一个法身嘛，我们是一体嘛，我们所有的这个万法不都是一个法身吗？
法身可是不能说一个呀，也不能说多个，法身根本不论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不都用大海为例子啊？法身是水，水论个吗？一个水，我们都是一个水吗？水论个吗？
它不
水，我们怎么不是一个水，多个水，根本就不论个。
那就是说，那个不是不用个吧？这个单位不对。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千世界这一念，肯定就是大家的这个。
为什么你要说一念呢？
一念所变现吧？
为什么说一
念
所变现？
不是一念吗？山河大地出现的时候。
你凭啥说这个一念？
那个山河大地
根本就不说一念不念的问题。我们说一切为心造，不是你这个念造的。与念没关系，与一个念、与多个念都没有关系。一切为心造，这个心不是指的念，你别误解了。
哦，
一切为心造的心指的第八识不会思维，他不会想，不会比较，不会分别。说的第八识，因为第八识的相分。就是大千世界，那本身
阿弥陀佛
根本它就不是唯识界，就根本就没有那个世界，那就第八识形象那一部分，第八识还有见分，见分是能认识世界那个能认识了，
那个觉。
那这样说吧，前七识都是第八识的见分。
对，
哦，
这个扫盲了一个问题，
相分
我一直以为是念，
就是这样吧。就是见分是心，相分是无，心和无两部分，或者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相分就是精神物质世界，见分就是精神世界。
相分
是物质世界，见分
是物质世界，对对对对，
见分是精神世界，这都是第八识，离开第八识，既没有精神世界，也没有物质世界，两个都没有。
哦，第八识就是心，
这就是说一切为心造的心，不是你那个念头造，跟念头一点关系没有。
哦，我以为就是一种能。
第八识的心，
我认为这个念是一种能是一种能量，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心就跟
你认为造出来就实有，绝对不是假的，根本不实有。物质世界、精神世界都不是实有，都是假的，都不是实有。
对对对对，
都是第八识的两分而已。不过是第八识量，就是都是心。
它就是预言显现出相来了，是吧？
没有你说的那个相存在， 那是误解，
世界
那就没有，那就第八是在见分里，
见分里。
所以说若人了之心，大地无寸土，无寸土就是根本没有大地，没有寸土存在。
那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眼见的
造出来一个大地寸土存在了、
哦、
绝对不是这回事、
哦、
根本就不存在大地和寸土的事、
哦、
这第八是在相分，那是
我们所面对的这大千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八十里的相分世界，是吧？
没有那个我们，也没有那个面对，那第八是在见分，你认为就有我们了，就有，那是你对于见分的误解。第八是在见分可以就是能见，第八是在相分就是所见。
对，这个我没意见，但是我现在就是说
能见和所见都没有我，全都没有。
那法报三身也都不存在。
另说，咱现在说第八是相分见分是一个问题，法报告三身另外说，他们两个并不冲突。
不是啊，那我们现
在
说
别在这个问题里扯那个，越扯越糊涂。
那我们现在
两个问题讲完以后再说他们没有矛盾，那是第三个问题。
嗯，那我们怎么解释我们现在所感知到的这个固体世界呢？有相世界？
你的感知不就是这见分里的数吗？那都是你是也没有你也没有感知，都是第八识的见分的表现，第八识见分就这样表现出来的。
对，我的感觉也是
第八识的见分。
哦，对对对对对，哦，是那么回事。哦，明白了，就是相分和见分在没有分别，就是没有无明产生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就是能所是一个。现在是因为无明，
没有无明产生的时候另说，它什么分都没有。那是佛
性。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分都没有。哦哦，那也只有深刻一点啊。那我就明白到这儿吧。再深的我还目前还没有那种能力。
他不是没有相貌啊。老人都告诉你他什么相貌了。
啊、
就是说那个佛性本身不告诉你了。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你注意，不是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并不是一念不生。
对。
或者是灵知的之性。一念不生，
我的思想，
这就是当人的佛性。
我的思想已经
是朗然现前，那不就是相貌吗？
那个齐老师，我的思想是不是已经是相分了？
哎，你的思想已经不是一念不生了，这么说吧。
嗯，不是一念不生。
嗯，你的思想啊，还啥一念不生啊？
哎，这地方挺绕的。我自个儿挺绕的，
一点都不绕，太直接了。老人说的太直接了。古人说话有时候我们觉得绕，但是古人也不绕，那是古代人的语言特点。我们是现代人，老人这么说我们能明白，古代人不用这么说，古代人就能明白。我就举例子吧，我都举过这例子了，举过多少回了呀？
嗯，那齐老师，
你比如
说
不思善不思恶，这不就是一念不生吗？
嗯，
正义忘事。这不就是寥寥分明吗？一念不生了，那就是名上座的本来面目，这不就是，那是当人的佛性，不就这意思吗？
那现在我如何理解这个化身呢？
什么叫如何理解？怎么理解？理解它干什么呀？
法报化在我
这儿，人有啥毛病吗？怎么了？还有理解？
其实这个法报化应该也是不存在的，我现在突然有这种怀疑。
不存在啥意思啊？你说它不可得可以，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啊。
哦，不可得。
不可得并不是不存在啊。
哦，明白明白，不能断灭空。
对啊。
哦，
不断灭了吗？
啊，没错没错，是那么回事。啊，稍微有点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我想说，就怎么劝人信，就是念佛或者信佛呀。我上次有一个朋友，他开刀做手术，那差点高血压，差点走了，才40来岁吧。然后我劝他信佛，他说信佛能不能泡妞啊？我说那不能，我那肯定不能。他说那不是你现在也
不，
我说我
什么？信佛不能？
他问他说信佛能不能泡妞？我说不能。
能不能什么还是没听清楚这俩字儿，不能
泡妞。师傅听不懂，可能是就是追女孩子，追女孩子。
啥？
泡妞。
最厉害子。就是。
那这样，你这个问题跟他说，你这个回答也不是并不错。但是呢，你这样跟他说，他说信不信能不能泡妞，你就这么说，泡妞的人和不泡妞的人，这两种人都可以学佛。
都可以学啊。
你不能说信佛可以泡妞，不能这么说。
我没
这
么说。
这两种人都可以学佛。
我跟他说我不能，他说你不是你，我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啊，你看我很多年我都没泡妞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起码都有很多年了，我说。
那说明你以前泡过。
对，我以前泡过嘛，年轻的时候嘛，老师，年轻的时候嘛，但是我妻子只有一个，我就我妻子。
你现在岁数大了，泡不成了，
主要我岁数不大。
要假如你年轻，可能还会去泡，会不会、
啊？年轻，如果我年轻的话，我如果有现在这种境界的话，我一定不会去的，我连婚都不会结的。
只要有现在这个境界，就是还年轻也不会泡，对不对？
对，我如果有现在这个境界，是否有？我以前有过这种体验，你看算不算见性啊？我的第一个阶段是当我沉淀下来的时候，我坐着，我在突然间自己想到一加一不等于二，也不等于一，连可能连一都没有。然后我思索
中，别打，别这么打妄想了，打妄想干啥了？
我如果
讲真不打妄想啊，咱不讨论打妄想的问题。
能不打妄想？我现在我觉得我的习气除了好多，起码除了十之八九吧，我习气完全除，可能还有一点。
相当厉害了啊！
不，也不是
多了不得了。
不是师傅，因为我跪诵地藏经嘛，跪诵地藏经嘛，我感觉我的慈悲心每天日升。
实际上啊，习气不要除那么多，把根本习气除了就好。根本习气是啥你知道吗？
根本习气我知道。
对，根本和你跟我说根本习气是啥。
我就是想现在就是想劝更多的人信佛嘛。劝。
师傅问您问题，师兄别拐弯。
我就说不用说多，把根本习气除了就很好。根本习气是啥你知道吗？
就是贪嗔痴嘛。
嗨、哎、那不根本。根本习气是着相。
不是啊，哦，是的，师傅，我没有在巷里面的，我从来没来过，师傅，我从来都没来过。
把着相的习气除了，其他都好办了。
我现在我没坐在巷里面，我只感觉，反正这个身体又不是我的，随便谁、
哎、
随便。
太难为你了，我说这话就不怪你了，这怪我，你根本就不知道啥叫着相。我这么说话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你根本就不知道啥是着相。我跟你说根本意义是着相，是我说话说的不大对，不就是不是地方，我说的说话不。好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不是你的事。
不是师傅，是我对不起，因为我没有理解生物，是吧？
我不就说了，我知道你没有理解。我不就说你不知道啥是着相，不是说过了。那我再说根本就是着相，这就这个话不合适了。
是我问错了，师傅，不是你的错，我错了，师傅。
没有，你没错，你错啥了？你看你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学佛，简直是太值得赞叹了。这有啥错？我一点错误没有。
谢谢师傅。
没错，我说错，我说的不是地方，在这儿不应该说这个话。我说话并没有错，但是在这儿说不合适。我并没有说我说错了，我没说错，你更没有说错，
我都没有错，师傅，谢谢赞叹，
坚持学佛太值得赞叹了，
都值得赞叹，只要信佛的都赞叹，我都赞叹，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兄啊，感恩师李华师兄，
师兄别客气，师兄您是准备要灌顶还没有灌顶的是吧？
我说好了，二十六号过去。
二十六号。好的。
想跟齐老师就是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前两天嘛，那别人就是面对别人就是当面诽谤，那我就是按照我们过去的那种习性，那就我们肯定他当面诽谤或者说一些不那个的话，我们肯定马上条件习惯性的条件反射肯定就是分辨那个对错善恶，然后就会反击嘛。但是 我现在就是那种就是没有想要辩解的意愿，就很奇怪，他就是没有的那种，好像似乎就是跟过去的那种状态不太一样，就是对善恶没有了思量的欲望。所以我今天正好在看到六祖坛经里面有讲到一句，但一切善恶都莫作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禅寂，妙用恒沙。我在想，哎呀，这个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没有了对善恶的那个思量的欲望，就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所以我想季老师想请教一下，这个坐下的功夫我们是练习不离禅，但也不是刻意的，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自然而然做到对境不生心，是不是就算是坐下这个功夫算是在练习有一点点成功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算不算叫做一念不生呢？所以我对这个一念不生还有一点点不理解，就从字面上理解，我原来理解一念不生是说念起不随不跟着他走，这个就是我现在这种状态。
念没起，你说念起不随那不算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就念就没起，就一念不生，
那就是只是叫不理睬是吧金老师？
跟理睬不理睬没有关系，你理睬他没起，你不理睬他还是没起，他都没起，没有你理睬不理睬的余地，谈不上理睬。
那就是说我就是
一念不生，那个生跟这个起不一个事儿啊，升起这么说吧，一念不升起，
一念不升起，那我像这样子根本就没想辩解，也没有去管他的这个，就当作没听见一样。这种
你没法管，你管啥？
嗯，
你要管念头，念头没升起，你管啥？
哦，那我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进步了？
你说两件事不相干。
哦，那我就在想说，这个就跟我以前就很爱跟人家辩论啊等等的这一类，很喜欢说。
不是爱辩论，有些话是该说你再说呀。
嗯，
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没有说的机会，他不告诉你，你咋跟他说呀？要有说的机会，那就说，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呀？
那就是说。这种的状态是完全是那种不想思量这个善恶，或者他讲的话好像就像风吹过那种感觉。
那个不思量善恶的人对于善恶更清晰啊，分辨善分辨恶分辨的就是分辨的更深刻。
那像这种
傻了，他这就是解脱，绝对不是。
对，那我就想说，我这种情况是，比如说。我是不是要对他当面这种诽谤要进行一个驳斥啊，或者什么？就是还是说
诽谤驳斥啊？
根本不管啊？
他不符合实际情况，你告诉他就是了。你告诉实际情况不如此，他要是根本就不讲理，他就不是，他知道你那不是，他故意诽谤的，那你还有什么说的呀？那算了，那没话说了。他明知道你没有，他说你有，你还有啥话说？也就是有些是误会啊，他认为你应该没有，但是呢他认为你有，他误会了，那能解释清楚。他没误会，他就知道你没有，他就是故意栽赃的，你这还有啥分辨的啊？
对啊，所以
人家看情况啊，那有可能人家不是故意栽赃的，你哪知道啊，他可能有误会了，所以说你该说话就说能解除误会。要假如不是误会，说也不管用。
那我们在坐下做功夫，一个是不理睬，第二个是能够要练成那种。
那跟理睬不理睬，你扯到理睬不理睬，你自己就认识糊涂了。你扯这个理睬不理睬干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我这是对他对不理睬才会有这样子的，还是什么？是对他的这个行为不理睬，就不跟着他跑嘛，我就不会去。
当然了，要假如说。他本来他就是栽赃的，根本就不是误会，那你当然你就别理睬了，理睬又不管用。
那我们所说的那种说的那种如如不动啊。
有误会你应该用语言去解除。为什么误会也不解除啊，你太过分了这样子。他不是误会你当然可以不理睬他。
因为我觉得讲的没有一点意义啊，所以就根本 就不用辩解。
什么啥意思？你觉得
没有意义呀、啊？我是觉得去辩解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也没有那个。
谁让你去辩解了？我说你解除误会算辩解吗？
啊、
他有误会，你不是这情况，他误认为你有，你告诉他我不是这情况，这不就完了？
嗯，好的。
他要是根本就是人家就知道你不是情况，我就故意跟你栽赃的，你当然可以就不理他了。
嗯，那还是要思量的，就是这个意思嘛。
那不很容易看得懂，用不着思量啊，用着思量啊，很容易就知道了呀。
好吧。谢谢谢谢齐老师，知道了。嗯，
明心见性者，明心本无，见性本有，怎么理解？
那心没有性有，这是不是这样说吧？妄心了不可得，真性无处不在，这不就是这不就是明心本无，见性本有啊？
妄心了不可得，真心无处不在。这是七处真心里面讲的呀。
对呀、啊、对呀、啊、七处真心就是妄心了不可得。十方显见就是真心无处不在。就这个这讲的就这个道理啊。这就是明心本无，见性本有嘛。
嗯。